好了，有的行人他们会说，解脱大法我非常清楚嘛，就是刚才说的大圆满嘛，心中心嘛，大圆盛会嘛，金刚部的至高金刚法门嘛。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。我说难听一点，现在当今社会上的那些假仁波切、假金刚上师、假活佛们招摇撞骗于社会的世俗凡夫之流，他们都懂这些法的仪轨的。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，这种法的仪轨遍布流行散集，乃至于婆罗门中也在传流此法，就连本教也传流此法。我们用了多少的力量才把本教离迷略加调更，多亏有不少达登巴随着应试于这个世界，才让本教慢慢离邪。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不净种子照常在依稀散布。所以我们所说到这些金刚部的法，说严重点，它是成就的大法之主体部分，可它又不是真正成就大法的机缘主体。简而言之的说，成就大法的本源法，那就是要观察上师是否为佛菩萨再来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明了。明了个什么？我与众生诸等额观察上师具资粮，是否未立有情住，是否具足缘起境。如果是他具足于相应之境，就证明这是佛菩萨真正应试者，是具备缘起大法的。好了，讲到这里以后，现在就要明确地告诉大家相应境。人人都会说我具备相应境，我是大仁波切，其实都是空洞的说法。相应境是要讲相应实相的。我们都知道一个重要的法规事业，那就是说我们修行学佛首先谈到的是身口意三业都要相应，一业不相应，佛法就得不到圣境界，必须身口意三业相应，那么相应的佛法力量才能产生，这是针对我们修行的三业相应。所以呢，在解脱缘起大法里，就以三业相应境列成解脱大法的种子。有了三业相应的这个种子力，自然而然的一切佛法在这位上师身上都是具足了的。如果没有这个三业相应的种子力，这个上师是不具备力量的。现在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三业相应的种子力表法，说得易懂一点，那就是以什么形式来观察这位上师符合三业相应的种子力，才属于佛菩萨再来人呢？好，大家要认真仔细地听。三业相应的种子力，除了上师对弟子以神通力的关照，可以在顷刻之间看到这个弟子是否符合因缘，不需要考验几年，那么这是针对佛菩萨级的上师来看弟子的，所以他不需要考验，及时就可以传这个弟子的佛法，因为这个弟子多生累劫就学法，所以呢，就并不需要这几年的浪费时间了。当然，这是佛菩萨级的上师才能观察的。但这一观察不是由哪一位所谓的大德说了就算数的，同时弟子也可以在顷刻之间看到上师是否为真正佛菩萨再来人。弟子没有神通怎么看？ 弟子可以观察上师是否具备三业相应境吗？具不具备，就只在缘起解脱大法一修成功，就知道它具备了。解脱大法修不起，就知道它不具备了。当然，有的说，除了解脱大法，人家还有修更高的法，如最高的佛降甘露灌顶、金刚丸加持。小小颗粒金刚丸，无论放在手中、地上、玻璃上，离上师数十米远处，听法王之口令，让走就走，叫跳就跳，命令停下就停下，等等圣贤，那个当然是不需要说的具德上师了，至少是大菩萨。但现在世界上那么多活佛，很多人都知道藏密中确实有这么威神的金刚丸，这是听说，但又见到过吗？要知道，一般入门的弟子，不管你根基多厚，是不能初入门就可以修佛降甘露灌顶的，金刚丸也难于见到的。所以我们首先不说那么高了，要说的问题就是初步入门来观察上师是否具备显密具通、五明具足、上乘法统、下化众生，依师徒缘起必读章而观察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是要观察他是否为佛菩萨真正再来人，要看他有无解脱大法、缘起大法，他有没有解脱大法的功德力，这才是比师徒缘起必读章更重要的所在。解脱大法功德力怎么样表法？现在具体来讲，当我们弟子入门以后，上师选准了这个弟子时，那么法王级的上师应该有所表现，他要观察这个弟子是否因缘三业相应符合。而弟子在他观察我们的时候，弟子与此同时就可以看到这位上师的道量、法境是否属于佛菩萨再来人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在举行这个仪式观察的时候，或用菩提叶，或者是背经叶，或者是用后世人所创造的黄表纸，然后当着弟子面把它分布抛成若干小块，弟子当时于法坛中取其一叶，每一片黄表纸大小尺寸都相同的，有时候一修上千人，有时候一修数百人，有时候一修好几十个人共同谈场，那么都是同场观阵，由上师来看你的因缘，你看上师的道量，双方见谅。上师把同形象的文书让弟子每个人拿到手以后，然后弟子带到暗室之中，或者带到野外郊地，或者坛场之外，暗暗将其黄表纸中间以剪刀一分为二，施以奇形剪法，其中一页暗藏于法本之中，或身上密藏，不让上师与同坛者得见，另一页放于金刚法筒之中。什么叫法筒？专门设立的一个法筒，所有人的黄表纸分下来的另外一页就放入共同的法筒之中，而另外一页暗藏于身上。这个时候摇动法筒，让所有若干张黄表纸混为一片，难解难分，拿进坛场来。进入坛场中央，上师于坛场法座微微遥感，此时持咒观修，然后弟子们就把法筒揭开， 每一个人将黄表纸的一半，一人拿一张。这个时候将会造成每个人的黄表纸都已经不是原来放入法桶中的了，因为大家剪下来，经过混合都弄不清楚了，何况不允许选择。所以这个时候拿起来以后，就张三拿到李四的，李四拿到王五的，互相之间一片混拿，会拿错的。大活佛拿到小活佛的，小活佛拿到格西的，自己执于手中。但是当上师修法遥感以后，能看每个弟子三世之因缘，如第一世是依于什么的，是男是女，亡故日期，修过何法，一生有多少罪，多少功德，几时中因，几时分道，第二世依附如是，第三世照常了了分明。然后观察黄表纸文书，以作最后表法。如果黄表纸文书都不能观察准确，就说明此上师不具法王道量。如何观察呢？上师于法台之上一声令下，弟子就将原来身上藏的那一半文书黄表纸拿出来，依据上师指令。上师于法座之上立刻下出命令，就告诉大家，现在谁把谁的拿错了，应该交给谁才是他本人身上暗藏的一半。他在座上以神通力彻照出哪些人不合缘起，哪些人合缘起，为上师者要提前宣布后，他宣布完了以后，再让弟子相互移交来世，绝对完全相合无误，与刚才剪成两块的口子是相合的，就相当于一个树叶，你把它分成两半，然后一合的时间，它绝对就合上了口纹。一张纸你把它剪开以后，那么合在一起它也就合上了。如果合不上，说明这位法王上师正量不具，连谁把谁的拿错了都看不出来，还要看什么三世因缘呢？这个时候就是表法了。表什么法？解脱大法。怕大家没有听懂，我再用另一说法告诉你们。上师是否具备佛菩萨再来人？所以上师在座上马上就要下出指示，无论你是100人1000人，他立刻就要说出来，扎西某某某，洛桑某某某，扎西的应该交给洛桑，洛桑的应该交给拉巴，拉巴的应该交给贡觉，贡觉的应该交给卓玛，卓玛的应该交给米玛敦增。上师在座上不需要观察，以神通力即能指出哪个交给哪个，最后交完以后，上师一声令下说，三业缘起已于符合，弟子们马上应照。这个时候弟子们将身上的那一半文书掏出来一合，全部合上，不会错一份，完全是自己用剪刀剪开的一张原配文书。所以要具备这种道量和功德境，这就证明这个上师是真正的佛菩萨再来人，法王级上师了。那么这一部法叫做成就解脱大法，一名缘起大法。为什么叫成就解脱大法？因为具备了这一部法以后，就证明这个上师是真正具备大菩萨三业相应的道量境的。 它代表着三叶相应、身口意三密的道量境。有的法王说，我这派不讲求这一个法，我今天要明确说一句心里话，如果你有本事就让大家看一下，责量你一下吧。这不是你讲不讲求这个法的问题，而是你有没有这个正量显示此法的问题。你无能为力，那当然只好说我们不用这些法。所以必须三密道量圆满，三密道量境圆满的人，就证明他是具备真正佛菩萨的再来人。无论他传授你什么法，灌什么顶，你都能大成就。他就是教你参禅打坐，你都能顿悟，教你念佛往生，也能很快往生，教你修莲花步的法，你也能很快证得莲花种子力，教你修金刚步的法，你绝对能成就金刚心印。因为佛菩萨特别指出了，一切法王级的灌顶都得建立于该上师有没有三业相应境的道力。有这个三业相应境的力量，才能转为三密，才证明此上师已经是法王级三密的种子了，代表佛菩萨了，是真正佛菩萨的再来人了。这个时候，弟子们跟他修行，跟他学法，成就解脱是无疑的。如果这个力量没有产生，没有这个三业转为三密的种子力，他虽然身为法王，也不过凡夫推举之称号而已。那么这个上师至少不是法王级的，到底是否能通达内密灌顶，所以是值得我们疑虑的。因此弟子们在选择上师时，除了显密俱通、五明俱足，更重要的在密法里面，几千年以来，凡是第一流的大德，凡是第一流的圣者，都必须是具备这种功德力的，必须是具备三业相应的种子力的，必须是能把一个相同的菩提业，或者把一个贝业，或者把一个文殊纸，让弟子分为两半，能于法座之上观察出他们的缘起。三世的转轮中的一切因果关系，最后表法观察出文殊纸互相的错乱，谁拿错了谁的，只要具备这种功德种子的力量的，此位上师不需要说是圣者再来了，理所当然的大圣者法王了，不需要说为你传授十轮金刚也好，上乐金刚也好，喜金刚也好，大威德金刚也好，无论红白花黄诸教皆能圆满，包括传你的护法法，力量都会是相当无比之大的，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种子。如果不具备这个力量，不具备这个境界，只凭他是当今世界著名大法王的地位，你就盲目的判断这就是大圣者再来的上师，那决定会错误的，就会走偏道路的。当然这是指的最高大活佛的最高顶级道量者，法王级的佛菩萨再来人所要举行的仪式。这一仪式虽然看出它是一个基础，但是它并不是基础，因为我们选师择道，首先要经历的就是选择自己的上师是否符合师资资粮。所以法门定中以这个缘起大法来选择师资资粮，叫做万无一失。因此 这一法从诸佛、无始古佛以来，它叫做解脱大法，又名缘起成就大法。有了这个法，有了这个种子以后，其他的一切法自然具备的。简而言之的说，这个上师具备了缘起大法，其他的法就不存在问题了。但是不具备这个法，说明其师金刚种子力不够，所以说其他的法就有待于一律参考是否具备。当然，经过年岁和世时无常的变迁，佛法的消融顿寂，这个法逐步会毁寂无余，将会在娑婆世界无非就是很少人所掌握，那是佛菩萨的因缘所致。那么含义简单说，这很少人绝对是佛陀或摩诃萨，但是未能掌握者就甚多也。那么未能掌握的呢，也有一些是大德者。当然我们有缘起能碰上这一法，能知道这一法的功德力，这就算弟子们最大的幸运了，也算我三宝弟子中最大的福报了。所以这个法不得不重视的。当然也有人诽谤这一法，那就是假活佛或骗子活佛之流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真功夫，只好用诽谤来掩盖自己。